第二个问题，和同修们分享交流的时候，常会碰到有同修抓狂、拿石头砸天、见人就发火等不理智的行为，而且还美其名曰说是业障爆发了，这样一搞，非但没有解决问题，还因此造下了不少新业。弟子好奇，觉得学佛人业障爆发了，应该是用智慧来应对才是。怎么会自身的劣根性现了原形呢？请师父开示，学佛人如何正确对待业障爆发？
很简单，每个人的修养不同，每个人的根基不同，所以他爆发点也不一样。那就我问你一句话，那么人应该有理智吧，对不对啊？那么人为什么去偷吃扒拿？为什么去强奸人家？他是不是人啊？从你这个理论上来讲啊，每个人啊应该啊修得很好，应该有理智啊，业障点爆发也能克制。那你去问问监狱里那些人，他们是不是人？他们为什么不能克制自己的理智？听得懂了吗？
嗯，
好了，这还不懂啊？有些人业障爆发，他本身根基很浅，他过去是一个无赖，他就算修在现在修心了，在没修好之前业障爆发了，那么他念出来的经就算怎么样，他爆发的时候他还是讲出无赖的话，这很正常。那你一个人一直平时文质彬彬的，懂礼貌，等到业障爆发的时候他也是文质彬彬，大不了想不通，这就是区别，现在明白了吧？
业障爆发时心要坚定，虽有逆境困难，但心要忍得住，更要生大惭愧心，请求忏悔，不怨对方人事，只反省自己的不是，水到渠成，业障自消。
是啊，这个是很高的境界了。你就想一想了，你自己跑到人间来干嘛？你投给女人了啊，对不对啊？你已经犯很大业障了啊！你跟老公吵架，你自己来还债的，你想一想啦！你有本事不要到人间来做人呐？你有本事在天上做天人呐？你有本事在天上做菩萨呀？谁叫你到人间来的？到人间来你还有什么道理好讲啊？举个简单例子，你再伟大再有名的人关进监狱之后你算什么？对不对啊？你不是一个犯人吗？好了，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有什么好吵的？就等于你在吵架，在人间讲道理，就等于你已经在监牢里了。你还要跟犯人吵架，你还要跟犯人说你对我对，你丢死人的，你连人都不是的，基本的，你是基本的一个做人的原则道德都没有，你进了监狱了，你就不是人了，是个是一个像人家一个囚犯了，你听得懂吗？
所以我们现在只可以好好忏悔，我们
下辈子有本事不要来。
嗯，对，
明白了吗？
我们明白。
所以师父经常跟人家讲的，人家欺负师父，我在心里在想，是不是下辈子不会再来的？他们来不来我不知道，他们欺负我有什么好处啦？
对
不对啊？
所以我们要
天上都知道，让他们欺负我了，天上都知道，天会给他们惩罚的，不管是谁，我告诉你啊，欺负正法不行的，明白了吗？
明白。
师父做出来的所有的事情光明磊落干干净净，所以一定要护法，一定要好好的，心要正，明白了吗？
明白。
啊，
是我们每次遇到困难什么都会先想到观世音菩萨，想到师父，师父吃的苦比我们更多，受的委屈比我们多，但是师父还是坚持弘法。
救人多不容易啊，你说救人多不容易啊，大家都在贪嗔痴，你跟人家说哎呀不要贪不要嗔不要吃，人家骂你神经病啊，对不对啦？
对呀。
啊，人家都在吃东西，你说不要吃啊，胃会吃坏的，人家马上把你赶出去了， 人家都在喝酒的时候，你跑去不要喝酒，酒会伤肝，人家把你赶出去了。啊，人人都在贪，每个人都为房子要大房子，你跟他说不要了，小房子可以了，人家不骂你的，听得懂了吗？现在。
嗯，下一个问题啊，嗯，我就想问一下，哎，你看，比如努力严格持戒的人，发现自己做的不好就很自责，或者发现自己的身体等出现问题。就觉得自己是自己的业障所为，或者是做错事情导致的果报，这样有时候会有很强的心理压力，甚至会变得有些不自信，是否这种心理状态如何调整呢？师父，
不自信就说明自己对很多应该有自信的事情没有引起注意，没有引起重视啊。你比方说你看的孩子老考试考的不是太好，那么你没有看见孩子在用功的时候，你就会对孩子没有自信。如果你天天看着孩子在用功，但是考得还不好，但是说明这孩子在进步，在每一次每一次都在进步。那你看到了孩子每天晚上做功课做得很晚，这个时候你就会应该有自信，我的儿子一定能够，或者我的女儿一定能成功的。自信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说你实际接触到的一些东西，实际接触到的一些东西，比方说对心灵法门有自信的话，你实际接触到的东西，师父教你们什么了？教你们不喝酒，不抽烟，教你们不要骂人，要跟人家和蔼可亲，要慈悲别人，要去救别人。那么你实际上接触到这些东西之后，你对心灵法门就会有信心了嘛，就会有自信了，对不对呀？啊，别人不接触不知道，人家说不好的话，你知道的话，你说我师父就教我们这些，肯定好的，那你不就有信心升起了吗？对不对呀？
嗯，
哎，
对，那师父弟子不明白，你看有一个疑惑，就是他一直好好的修，而他得到这个重病，师父给他看图腾说他是前世业障所为，
对啊，
他面临这种这么大的反差，他如何调节他自己的内心状态呢？师父，
很简单了，我就告诉你一点，很简单，你想一想就明白了。比方说这个人对不对啊，过去啊应该啊，比方说他曾经抢劫过别人之后呢，判那个有期徒刑五年，后来呢缓刑五年，就是在外面，他这五年当中他努力的不得了，对不对？努力的不得了，非常好非常好，大家都说他好，人家要选举他做领导，工厂里说不能选领导，为什么他这么好，为什么不选领导？很简单了，人家都不知道他是缓刑在服刑啊。
嗯，
我们现在上辈子做了恶了，我们这辈子在念经修心拼命的努力，不就是跟我讲的故事一样吗？那么很多人说他为什么还会这么倒霉啊，还为什么还会监狱里叫他每个星期要去一次报道一次啊，他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还要去啊？你都不知道他因为曾经抢劫过，你不知道啊？明白了吗？是这个概念的，你的业障去不掉的。你说我天天你只看见我在拼命洗衣服，但是衣服洗不干净，你知道吗？因为你已经有木汁，有这种很酱油在上面了，洗都洗不掉，总有印子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
哎，是这个概念。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爆发了之后，放生一万条鱼，只能顶业障爆发前的100条鱼。请问师傅，消同样一份业障，业障爆发了之后再消掉，和没爆发之前就消掉，所需要小房子的比例是不是100:1的关系呢？
虽然没有完全的比例的数字，但是这个道理是在这里的。
道理是在这里。
业障爆发之后，你的小房子1000张，可能只有100-200张的效果。并不是说烧下去的小房子没用，而是烧下去的小房子已经抵掉了你这些大的业障，因为已经爆发了，已经改不过来了，没办法了。
是的，是的。明白了，明白了。哦，那是否？那念礼佛把业障激活了，然后消掉，与每天念的相对少一些，在业障没有激活的时候就消掉，需要的小房子或放生的比例是多少呢？这个问题。
嗯，没听懂，请您再讲一遍。
啊，我再讲。哎，啊，师傅，念礼佛把业障激活了，然后去消掉， 与每天念的相对少一些，比佛哈，在业障没有激活的时候就消掉，需要的小房子或放生的数量的比例是多少呢？师父，
没有比例，只能告诉你大概。
嗯、
没有激活的，没有激活的灵性和那个业障，你平时不停的念礼佛的话，你的确会消掉的，而且这种消掉对你效果非常好。如果一旦爆发的，你这些礼佛根本不够用，小房子也不够用。
哎呀，明白明白明白。
明白。
师父，所以在业障爆发之前，一定要好好的一定要好好的修修，好好的念。
嗯，
师父。
哎，可以的。
师傅啊，我师傅经常教导我们，不要等到业障爆发时再临时抱佛脚，要靠平时业障没有爆发时的努力。请问师傅，业障爆发前许愿的小房子和放生数目，是否比业障爆发后再许愿更有效呢？
那当然了，没爆发之前你十张就能解决的问题，爆发之后一百张都解决不了。
嗯，
就这么厉害。
那是否这样？是否这样说，业障爆发后许愿一万条鱼，还不如业障爆发前许愿一千条鱼呢？
一千条，一百条。
嗯，
你没有爆发之前，你一百条就解决了。
嗯 嗯。
你爆发之后一万条，差不多相等于。
哦。
我告诉你。
哦，明白。
你想想看，两种概念的，对不对啊？一个是你没有犯罪啊，一个是质的变化，你已经犯了罪了。你业障爆发就等于已经报应了。你今天说你没有送到监狱之前，你当然在外面是自由的。你送到监狱说我在改而哭啊，在里面，你说有什么用啊？
是的，是的，是的。
道理一样
的。
嗯。
那是否小房子也是有这种对应吗？比如业障爆发后许，业障爆发前许愿一千张，和业障爆发后许愿业障爆发前一百张，和业障爆发后许愿一千张，也是这种比例。
一样道理。
一样道理。
所以我为什么着急叫你们好的时候不要忘本，好的时候念经。
对对对。
等到业障来了，你试试看。
对对对。是否正如你以前说过，人有了钱千万一定要布施，不要再等到那个遇到问题的时候再布施，那时候已经晚了。
对啊，前天来了个人来跟我预约看图腾、
嗯、
对不对啊、
嗯、
过去钱多的时候不得了，现在出大事了、
嗯、
跑到来找我，我跟他说、
嗯、
你这么多钱的时候你想到过布施吗？
对对对。
他说我就是有一次中国水灾的时候，在八几年的时候就这么一次，
哎，
布施了一点点，哎，我给我的员工很多钱的，他说，
嗯，
那不一样的概念，那是有相布施，我们要无相布施。
对对对，正如师父您说的，一善皆百灾啊，要多多做慈善，是吧，师父？
嗯，对啊，你怎么能不善呢？现在的人，我告诉你，不见黄河。啊，这个不死心啊，就是见了黄河怎么办？见了棺材，嗯，呵呵，不见棺材不掉泪。
师傅，您十月底的时候帮一位老妈妈看过图腾啊，她是39年属兔的，她突发脑淤血，一直昏迷不醒嘛。当时您就说她是澳洲的，当时您说她那个2月份之前要走人了，然后要她家里人许大愿，因为阳寿到了。地府当差的在拉他很难救，之前他活着的时候很精进，就是回中国去看了一位生病的朋友，就在他们家中昏倒了，后来他女儿发愿放生20万条鱼，已经放了29000条鱼，105只甲鱼，烧送了105张小房子，他妈妈也在慢慢的恢复，但是因为他女儿是澳洲的公民嘛，当时回国的时候没有想到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嗯，他现在身上现金不够，如果要继续放的话，就要从澳洲转账或者要本人回去。他现在想请问师傅，他能不能先借钱放生？
当然可以了。
他妈妈的病情，
当然可以了，这有什么关系？
哦，
你借钱嘛，要还嘛就好了呀。很多人借了钱的，这理论就是说，钱借了就是我的，还不还那是你的事。不是他的事，那这种人真的很多的过去，嗯，明白吗？
哦，明白明白，感恩师傅。
嗯，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您说有冤结在拉他，阳寿明年2月份就要尽了，如果您挺过去就能回澳洲， 现在是给他先放甲鱼延寿为主呢，还是先放鱼宵夜为主呢？
都可以，都可以，嗯，要当心。
哪一个比较好啊？
哪一个比较好啊？我觉得放生啊，放生鱼多一点，数量大的话，功德能量大，就是能够感动天地啊，嗯。其实呢，甲鱼呢是平时靠还活着，身体还好的时候呢，一直在延寿。但是你要出大事的话，你要量啊，啊，你要是比方说你放个5万条啊、10万条啊，或者1万条啊，这种都能震动天庭的，就是因为你的大功德，天上知道了，他会马上先采取一个方法让你先活着，听得懂吧？嗯。
哦，听得懂。
嗯。
听得懂。
渡过难关，渡过难关、
嗯、
渡过劫难，就是靠大放生、嗯、靠鱼的大放生。很多人都不懂的，哎呀，讲一点点，哎呀，我有的时候无语了，嗯，明白吗？
嗯，明白了，明白。感恩师父。那现在，嗯，他女儿也就是许愿之前做了嘛，想用这个大愿，因为他放20万条的鱼、
嗯、
他想让他妈妈醒过来，去用他这个案例救助更多有缘众生。顶师傅慈悲点化一下，他哪方面还需要再努力？
没什么，本身这句话问的就是贪的。你刚刚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冤结刚刚到，你刚刚许这么大的愿，你就是通过天庭再转下来，你还有一点时间呢，你可能不啦，每天都会好啊，只能慢慢来，慢慢来了。业障爆发了，我再三跟你们说，业障爆发了，你一张小房子就相当于0.3张，也就是说就是你平时念一张就相当于现在业障爆发的3张，就这么简单，不要搞啊、
哦、
你没有用，你放一条鱼相当于100条鱼、
嗯、
平时放一条鱼相当于100条鱼，等到你有业障的时候，你去放100条鱼相当于平时放一条鱼，你想想这什么概念啊？所以叫你们平时要修，所以叫你人、
嗯、
叫人家平时修是很难的事情啊，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
啊、
明白明白，是的是的、
嗯、
哎，真的是现在这个人的业障说来就来，真的是没有，就真的就哪怕他是学佛修行的人，他如果功德不够，
对啊，
那个业障太大，
对啊，
根本就
很多人顶不住的，业障来的时候顶得住啊，很多人身体很好，突然间倒下来了，他顶得住不啦？对不对啊？真
是的，是的。
所以人真的不能为自己以后考虑的人，这个人属于没有远见，所以没有能力，那、啊。所以没有他自己的智力、智商都没有了。我们说啊，这个 EQ、RQ 都不是太好啊。所以一个人没脑子的，你怎么在社会上活呀、啊？啊，对不对呀、
啊？
就像我们刚刚一个主持人一样，我发觉他主持的声音太慢了，我就跟他说：“你太慢了，太慢了。”他一下子念得快得不得了，人家血压都高了。这不是开玩笑吗？你心中要有节奏的。你应该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你这个人应该怎么样完成你的人生，对不对啊？你今生在人间得不到的东西，你要在以后人间结束之后我要得到，那全部都是愿力啊。一个人，你比方说我现在年轻的时候啊，虽然得不到很多东西，但是我不停地念经啊，修心啊，到了晚年你就享福了啊，对不对啊？
嗯，对对对，是的，是的。
这个没有远见，必有近患的，明白吗？
嗯。嗯，明白。感恩师傅。嗯，师傅，那比如说同修平时梦到家人或者梦到谁，就是梦中菩萨提示，这个时候我们放生的鱼啊、小房子量就会马上就做的话，就会比较少，比他真的出事的要少很多了。
啊，很多，少很多。你去看看，很多人经常放生的人呐、啊，哦呦，突然之间不舒服，头晕了，哗，一去检查，人家医生说，哦呦，差一点脑溢血。这种人就是靠平时放生啊，他躲掉一个大关啦。
嗯，
明白了吗？
感恩菩萨给我们提醒，真的是感恩菩萨。
那、啊、人的麻烦就是真的，平时嘛就跟澳大利亚人一样的，平时乱花钱，啊，一到真的要用钱。家里钱都拿不出来，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还喜欢藏一点，你到时候没钱了怎么办啊？去借啊，谁借给你啊？现在这个社会借钱有去无还的，你知道吧？
嗯，对对对，
好了，
真的是，且现在赚钱也不真是太不容易了。
现在知道嘛就好了，所以平时靠平时攒一点，攒一点的，都是这样的。
嗯。
节约，我告诉你，
就是、
节约就是积福、
嗯，
不节约的人就是在消福。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你平时啊，
就是、
节省下来的钱放一条鱼、
嗯，
你都有功德无量的。平时放一条鱼，没吃球的时候放一条鱼，你等到有事的时候放一百条鱼啊，你都相当于只有一条鱼的功德啊！开什么玩笑？
明白了，师傅，感恩您，感恩师傅。开始一个1958年属狗的男的，您说他业障有67%，然后他快吓死了。他想请问您，怎么样能够让他尽快消除一部分业障？他怕他随时都会业障爆发，然后就
很多人，很多人一谈到业障他就吓坏了，因为这业障这个东西爆发起来谁都控制不住的，明白了吗？
嗯，对的对的，他就很担心万一爆了。
所以你要叫他，叫他第一，叫他嘴巴不要乱讲，嗯，
守住口业，好的。
嗯，第二，叫他动作上也不要乱做。
好的。
嗯，这都不容易的，明白了吗？
嗯，好的，师傅。那他想请问您，他的礼佛需要加上去吗？
5遍呀。
5遍，好的，师傅。他现在他说他每天送11张小房子给自己，9张是给他心脏的药精者，1张是给他的精神，因为他说他总是精神不是很好，1张就保他平安。请问这样送可以吗？
不可以，保精神那1张不可以的，惹事的。
哦，好的。
嗯，就他们就这个嘛，就这个了，好吧？嗯。
啊，那就每天只送10张小房子，对吗？9张给心脏，不过要紧者1张保他平安。
对对对。
喂。
喂。
哎呦，师傅吗？师傅你好啊。
你好。你好。
喂，你师傅。
嗯。
我就是想，就是有几个，就是。关于头绪的事情我要问问师傅、
嗯、
有一个就是师兄嘛，他就是前段时间就是说得了一个就是别人，等一下师傅，我再给你拿出一下、
嗯、
有一个师兄嘛，就是曾经得了就是淋巴腺，说的就是动物还有双腿查出来都不好，然后就是有结节吧，有结节，到最后他念了就是1000多张小房子，然后放生了也就是几千条鱼吧。他今年年底又就是说许愿又放生就是10000条鱼，又就是许了500多张小房子，然后他现在又觉得他的淋巴现在又感到不舒服，他想让师傅开示一下，就是他的功课该怎么做，需要多少小房子，放生10000条鱼够不够？
你记住我一句话，当一个人已经业障爆发的时候，你叫他首先要破除一个迷信，不要以为种下去的瓜马上明天就会长出来的，听得懂吗？
啊，懂了，师傅。
我告诉你，现在很多人都是临时抱佛脚，听不懂啊？
哦，听懂了，师傅。
你什么话好讲的？你刚刚开始念经，你这个你知道你现在身上长出个淋巴或者长出个癌症是多少年的事情啊？你的业障积了多少时间了？你现在就是啊，马上吃素了，念经许佛放生了，啊，马上就会好的。开什么玩笑？佛陀早就讲过了，种下去的种子要等的，不是马上能长出来的。听不懂啊？
对了，师傅，师傅，我想问你一下，就是他的家人现在说，就是想让他动手术，他说现在检查出来好像是良性的吧，但是他总感觉到不舒服。想问一下师傅，他需不需要动手术？
他不是已经动了吗？动了没有啦？
师傅，我听不清楚，你说什么？师傅？
他手术动了没有啦？
现在还没有吧？现在还没有。
那查出来是良性的。
啊，他说就是现在感觉到就是不舒服，他的肺也不好啊，就是感觉到淋巴。这地方也是不好，就是老感觉到就是挺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没有办法，你要叫他动，你要叫他每天要坚持吃药调补，他好好念经，他就可以不动手术， 否则的话你不要以为开一刀什么都会好，我告诉你。
哦，
这怎么简单，开一刀之后你下次再有问题，第二刀第三刀，听得懂吗？
哦，听懂了师傅。
世界上很多事情就像一个很好的手表一样，你后面盖子开一次，你以后这个手表一直不准的，一直要开的。
哦，师傅好，我叫听雷。
那那个师傅，那个有一个同修，就是那个他有点那个就是急事，就是说他打不通图腾电话。然后这位同修他是今年那个法国拜师的，然后呢他是属于那个乳腺癌，然后他切除了一侧，然后但是拜师的时候他本来原计划就是想在那个法会上分享自己的那个就是就是分享吧，然后后来他的那个面瘫犯了，然后呢他就是没有分享，然后他现在怀疑他自己扩散了，他已经检查了，然后现在他呼吸困难啊，不停的咳嗽，而且就是已经住院了。那想请师傅开示一下，现在他还需要怎么做呀？他已经放生了13万以上了，小房子念了600多张了，他今年拜师了。
你想一想就可以了，拜师他只是想加持，身体已经这么不好了，他拜师的目的嘛就是加持呀。他又不告诉我们这么多的问题，他写出来的申请书上很多东西都没写，很多人都是这样，实际上已经晚期癌症了，他们还拜师，他就是让师父给他们背啊，加持啊。有的人嘛是的确是背了，背那么好了，但是有像有些人业障很重的话，你就是背也背不动了，还是他自己要有问题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那只能随缘了，师傅。
这种事情我可以告诉你，等到爆炸了再来找师傅。就是说没爆炸之前，对不对啊？你不要找消防队的，你只要找警察帮你清除炸弹就可以了。等到爆炸之后，你要找消防队了，你找消防队也没用了，明白了吗？你只能去找清洁工了，去打扫了。就这么简单。
哦，听懂了。师傅，那个我想问，
业障太重了，真的还动小脑筋。有些人呢，你晚期了就好好修了，因为你拜师的话，你必须要弘法的，这是规定的。如果自己得癌症了晚期的啊，又不弘法，你拜了师，我告诉你没什么用的，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师傅你好，师傅好，师傅好，
抓紧时
间。感恩师傅，我们打通电话了。
讲吧。
我们有一个上回让您看过，有个属猴的，可能是60年的，他的肺不好。然后他许愿放生念咒之后，师傅说您说他有很大的好转。那然后他现在就是放生了5000条鱼，然后让师傅说的已经就是小房子也念了3000张。我现在想请师傅看一下。
几几年呢？几几年属什么？
属猴的，可能是6几啊，这是。68还67？对不起，师傅，那几几年我忘了，怎么办？
你叫边上人问问看呀。
快快帮我查一下那个六几年几几年属猴的。67、68，64年属猴，68年属猴。
他这次业障爆发蛮大的。
对，师傅说上次给他看了之后，他就已经能保住命了，有半年，然后他就现在就是渡人也发了，他渡人特别现在渡的特别好。
你现在
然后已经发了500本书。
你现在叫他不要渡人，叫他自己好好念经吧。
行，叫他好念经了。
我告诉你，现在这种身体已经不是渡人的问题了，他渡不了人了。现在要他、要他好好的要念经了，要忏悔。明白了吗？
行，他还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吗？
他念了多少张了？
他已经念了3000张了。
哎呦，看见了，有一个男的，哎呦，一个男的非常不卖账。一个男的，瘦瘦的，眼睛有点抠进去了。 现在就在我眼前看得这么清楚。
本身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
没办法的，总归要背的。给，赶快给他念呐，给他念呐，两百。
念多少张？
220张。
放生吗？还？
放生3000条吧。
放生3000条，好。
好吧。
他还注意其他的吗？
其他叫他嘴巴不要乱讲，大家渡人的时候他有分别心啊。
渡人的时候有分别心啊。
啊。
嗯。
听得懂吗？
听懂了。
造口业。
我妈我放心。
明白
了。造口业了他。哎呦，那我就提醒他，让他听录音。
所以我就跟你说了，现在这个情况叫他不要说靠渡人来化解了，好好念礼佛吧。
念礼佛一天念多少遍？
5遍呢。
一天念5遍。
嗯。
行，感谢。